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的机会，为他传讲他自己的福音。我们今天将要来看圣经旧约里面的一个小故事。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跟我们的神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感谢你仍然存留我们在地上，主，感谢你仍然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你的福音，主，也感谢你，你为着世人灵魂的缘故，主，你延迟了你的再来，主，为的是要给更多人更多的机会能够听到你的福音，主，也为着拯救这些人的灵魂，主，你是何等的忍耐我们这些在地上犯罪顶撞你的人，主，当我们今天来读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来认识你的时候，主，求你自己开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是那一位永生的神，让我们即使能够得到你的救恩，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归给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这个小故事是在圣经上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故事，在圣经列王记上17章，从我们将从第一节念到16节，那么我请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一下，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弟兄先开始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列王记上17章第1节，基列聚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你的永侍奉永生死是即使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居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卜，拿撒勒阿勒莫列夫妻也是。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饼里只有一点油。我们吃了死就死。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然后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饼里的油必不短缺，这是地上的日子，一个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家中的人饮料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我不减少，饼里的油也不断。这是主说的话。感谢主啊！正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神看顾人。那么这一个很小的故事，我想也许大家有读过，也许你也读过不少次，但是当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个小故事的时候，你可以，也许你可以借此更多人看见神自己的作为和神自己的性情。那么为着福音朋友的缘故，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小故事的这个背景。 那么在十章的第一节这里有提到说，这个以利亚去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从这一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其实里面有相当多的信息和内容我们需要明白的。那么也许你不知道这个亚哈是谁，也许你也不知道以利亚是谁，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亚哈呢，就是以色列南北国分裂以后，他是北国的一个王。这个王呢，你如果从人的观点看来，这个王其实来说他有一定的能力，因为在他做王的时候，他不但能够勇于去作战，事实上在他最后一场战争中，他也敢于去跟那些敌对他的人作战，他甚至死在战场上。如果你单从这一点来看呢，你不可否认他能够算是一个战士。但是这个王其实是一个恶王，为什么呢？这个王不是说他对待别国的百姓恶，他乃是对自己的国民，他就是一个很恶的王。因为他甚至去杀害一个对神敬虔的仆人，所以他其实对百姓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坏的王。那么同时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他也是一个妻管严，因为他的王后实际上是西顿王的女儿。当这个亚哈王他想作恶的时候，他不敢对他的国民下手的时候，是他的王后起来鼓动他，甚至为他出谋划策，以至于他犯下了一个谋杀的罪。而且他因为他的缘故，他也把以色列民整个国家带进黑暗当中。这个对第一节经文里面为什么先知要来到这里警告他，是一个很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行恶的缘故，他也把整个国家陷在罪中的缘故，以至于神说必不降露也不下雨。那么这个就是人犯罪得罪神并且离弃神背逆神的一个后果，并不是说神他愿意或者神特意要去惩罚他的百姓，乃是因为人罪的缘故，所以就带下了这个恶果。那么这个以利亚呢，就是北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先知，这是他在这里所行的第一个的神迹。这个以利亚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也是整个以色列国唯一一位活着被神提到天上去的神的仆人，所以可见他的地位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何等的高，也可见这位仆人是多么的能够讨神自己的喜悦。然后当这个以色列国得罪神的时候，神就接着他的先知以利亚来告诉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也就是说以利亚在这里明明的指出这一位神是永生的神。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里的祷告，当你看圣经里面的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祷告跟其他我们通常所说的祷告里面的含义有一个特别的不同的地方。这个祷告它的原文里面包含一个特定的意义，就是说神的话，神的话语临到。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呢，这几年就不会降露不会下雨。那么不降露不下雨，其实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我们的一年四季里面自然会有下雨的季节，也会有炎热的季节，那么在炎热的季节自然不会下雨。但是你怎么能够看出这个不下雨不降露乃是神的作为？这一节经文里面就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没有神的话不但不下雨，甚至连露水都没有。其实露水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我们知道在现在是新历的冬季，那么 自然的，像我们中午这么暖和的天气，到了晚上气温下降的时候，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自然会就会发现，不但是各种植物上它会有露珠、有雾水，甚至你的汽车玻璃上也有露珠、也有雾水，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神在这里说，甚至你连露水都没有。那么你可以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自然现象。那么你也可以说两个星期没有雨下，三个星期没有雨下，很正常。甚至你可以说三个月没有雨下，三个月没有露水也很正常。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主耶稣亲自的说，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也就是说，这三年零六个月里面没有一滴的水降在地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明看见，这就是神的作为。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为什么以利亚说这位神是永生的神。那我想请亲爱的朋友们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神是永生的神？你说神我看不见，我也摸不着，但是当他掌管这个天地的时候，当他告诉你这三年零六个月不降露不下雨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明的看见这位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这位神他不但是永生的，他也是活泼的，他不但是在看顾人，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他也在管理这个天地。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雨和这个水，这个雨露乃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不发话，这个雨水就没办法降在路上，甚至连露水都没有。所以你可以明明的看见来说，从古到今神都是那一位在掌管天地万物的神。而且这一句话也可以给我明明的看见，所有在地上的君王，不管他是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权势，也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神在这里清楚的接着他的仆人告诉我们说，他不但是掌管这世间的一切，他也掌管人的心，他也掌管这地上一切掌权的。在诗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是那一位掌权的、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也是全地的王，他坐在他的宝座上治理万国。这是诗篇里面诗人告诉我们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回到经文当中，第二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那么你如果仅仅是从这个字面来看，说似乎说以利亚必须要藏在那里，然后躲避这个亚哈王的搜捕，然后他必须要在那个地方，然后别人才不能抓到他，才不能杀他。因为为什么呢？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因为作为一个先知，当他到这些王的面前去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就是说人听到神的话就会悔改。事实刚好相反，许多的时候人听到神差遣和先知说的话，他不但会去打这些神的仆人，甚至会杀害这些神的仆人。这个是历史历代许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的。许多的先知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忠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常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冒着各种各样被人 鞭打或者是被人用石头打这样子的风险。但是以利亚就忠心的去为神传讲话语。但是为什么神会差遣他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去隐藏在那里？也许你认为说以利亚在那里可以得活命，但是如此想法虽然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想你再往深思想一下，你是否觉得我们的神仅仅有这么一点点的本事而已？你是否把神的全能看得过低了？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神让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存活固然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圣经的下一章，神也给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神，他也曾经接着这个亚哈王的家宰，就是亚哈王家里面的最大的管家，这个人他隐藏了神的100位先知，就在亚哈王的眼皮底下，他甚至拿王的食物去供给这100位先知3年半之久。所以你可以看见，并不是说神不能保护他的仆人，也并不是说神不能保护他的百姓，不能供给他的百姓任何的食物，他完全可以使用任何人，甚至包括亚哈家的财物也好，人也好，来保护他的仆人。你思想一下，如果你要隐藏100个人容易呢，还是要隐藏一个人容易？你当然是隐藏一个人容易得多。那为什么一定要叫以利亚跑去溪水边？那里又没有人烟，又没有饭吃。那如果他真的是仅仅只是想隐藏的话，他直接就让他去到那100个人当中，那3年半不愁吃不愁喝，甚至王都没有办法，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去抓住他。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的神，他做事他不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他这么做必然有更深的意义。固然他是要训练他的仆人，但是他也要及时要做成他自己想要做的工。那么这个原因，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利亚在这个基利西旁他经历了什么。当他来到基利西旁的时候，他是照着神的话语去到那里的。然后神继续说，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那么这一句话再一次说出神他自己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点。你试想一下，我们现代人有许多人喜欢养宠物，或者是鸟类也好，或者是狗也好，猫也好。当然你跟宠物很熟的时候，或许你一个手势，你的声音，这个宠物能够大体明白你的意思。当然这种意思呢，就仅限于说你要它怎么吃怎么喝，或者是怎么玩这种类型。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宠物去帮你拿食物给你吃，而且它自己还不吃，我想恐怕你不一定能做得到。特别是乌鸦这种它是很喜欢吃肉的一种鸟类，那么你如果让它拿着一块肉飞很远的地方，他自己一口都不吃的话，我恐怕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么从此你可以看出，这位神他不但掌管天地，他甚至连小到这些地上的飞鸟他也要管理。所以你可以明明看见这位神他是活生生的，他并不是像我们里面想象的一样，他也不是像人所拜的偶像那样。人所拜的偶像他不能动，他也不能说，当然他甚至不会说给你提供任何的食物，你只是自以为是我给他什么好处，我给他香，我给他钱，他可以保佑我，其实这只是你的想象而已。实际上这个偶像他并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一位活的神他就不是这样，他不但是掌管，他也看顾， 他不但是有全能，他也有怜悯。那么其中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你要知道这个乌鸦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意思。那么其实乌鸦对以色列人来说，它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乌鸦所碰过的东西都是污秽的，所以你很难想象乌鸦掉了一块肉，以利亚怎么吃得下。他甚至都不愿意去碰乌鸦，因为他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所以你即使可以看见，那么神要吩咐他吃乌鸦给他的肉，那么神就是有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去做。为什么？他就是要拆除这个以利亚心里面的那个对外邦人的隔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对外邦人有隔阂？因为以色列人他是神的选民。你其实你就到现今的以色列地，他们的思想仍然如此，凡是不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都认为是外邦人。那么他们与外邦人他们的固有观念里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你们是不洁净的，我们才是神的选民。所以神要在这里做这一个工作，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要用他的仆人，为着他的救恩的缘故，他要拆除他心里面那个障碍，为着他世人的缘故。所以我们也可以明明的看见，神不单单是拣选以色列人，他不单单是爱以色列人，他也爱天地所有的人，他也爱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在古时候就借着他的众先知来晓谕在地上的人，他也是爱所有在地上他所造的一切的人，他愿意万人都来认识他，都来悔改，都来接受他的救恩。因此当以利亚在那个条件之下，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你也许可以说他是不得已，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他作为一个近前的以色列人，他没有说不得已的，他能够接受这样乌鸦给他的供养，那么他必定是需要顺服在神的下面。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如果心里面不愿意，他就算是口头上愿意，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以利亚在这里他能够顺服下来，他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奇特的神的供应的帮助。我们也可以看见说，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如果真的是属于神的儿女，如果神他差遣你去做他要做的事，他必定要负你的责任。其实这个福分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享受得到。所以福音朋友们，如果说你愿意去认识这位神的话，你愿意去接受他的话，你同样能够得到如此的福分。接下来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就是说到以利亚如何照着神的话去住在基利西旁，然后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那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么其实他在那里接受神的这个帮助，他接受神给他的这个任务，或者是神要去除他心里面这个隔阂子，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因为我们知道雨没有下在地上，那么这个溪水干了，那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其实来说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我家里面有个很小很小的水池，那么这个水池的话呢，其实雨下来的时候这个水池就会满。那么它为什么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它能够保持一段时间，那是因为这个水池它有防水的功能。但是你试想一下，这个基利溪它是自然的溪水，它下面是土也好石头也好，它是没有任何防水功能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溪水干了其实是很快的。对，不管你怎么样节约也好，不管你怎么样试图挽留这些水也好，那么这个溪水干它需要的时间不会很长。 就像我那个水池一样，你就算是满满的一池水，你只要池里有个小小的洞，那么它一天两天之内，它所有的水都会干掉。所以当以利亚在那里接受供应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接受神对他心里面的那个障碍的对付。那么他接受完之后，神立刻就差遣他出去了。接下来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么神的话再一次的赐给了以利亚。这里你再次可以看见神他自己的作为。神不单单是预备了以利亚要做工作的条件，神更给他一个清楚的目标。但是对于以利亚来说，其实他还是有一点不明白的。那么这一点就是说，他要去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其实这也是常常我们的困惑。因为如果你知道亚哈王的王后是什么人，你就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那么亚哈王的王后，她就是西顿王的女儿，而且她这个国家是充满偶像的，而且他们也是非常敌对耶和华神的。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王后为自己立了400多位这个侍奉巴利的先知等等。那么以利亚他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他正好就是去到了王后的故乡，那个是一个完全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差遣他的先知去到这个偶像之地，他必然有他的工作要做，不管这个偶像之地有多么的危险。但是以利亚去了，因为他能够相信这位神是他所侍奉的永生的神，他也必定会保守他。那么他去到那里要去找到一个寡妇，因为神吩咐那个寡妇去供养他。那么至于神怎么样吩咐这个寡妇，这里没有很清楚的介绍，但是神既然说了，我们可以也即使看见来说，就算是外邦人，神也会看顾，就算是外邦人，其实也在神的眼目之下。那么神在这个人所不知道的地方，他就能够去照顾，或者说是他愿意去拣选一个人。其实往往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管放在哪里，我们从国内也好，来到澳洲也好，其实我们不过是千万人中一个非常渺小的人。其实当我们来到澳洲以后，你也许在国内还有些亲戚朋友，但是当你离开你熟悉的环境之后，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家乡也好，千万人中谁还曾记得你，或者是谁会去看顾你？但是神他不一样，在那样一个偶像聚集之地，他居然看顾一个这么微小的人。这个寡妇其实在圣经里面甚至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三年半不下雨的时间里面，其实也没有人去会去顾念他。往下我们就去看到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以利亚去到那里的时候，到了城门，看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那么其实以利亚并不知道他去到那里他会遇见哪一位，但是神明明的就引领他，他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我想以利亚并不会知道说这个人就是第一个，你看见他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寡妇，第二个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但是神的带领很清楚地告诉他，然后他就去呼叫那个妇人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基利西的水那个时候已经全干了，那个时候你去问一个寡妇去要水喝，那么其实相当来说这个水就是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能够给你这个水喝，那么也就是说他愿意，或者是说他已经知道 神有话给他，或者是神在他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那么他愿意给你这个水喝。其实这个事情很难的，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刚来悉尼的时候，当你失业了，比如说你失业了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当有人来请求你帮助的时候，你可能身边只有100块钱，你是否愿意拿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神自己在那里去做，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也不是我们愿意做。你看到说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那如果换作我们来说，当你在这种困境之中，你是不是会想，你这事情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刚开始要点水还好说，是吧？也许我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点水。那么你现在又要个饼，你有没有想过？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面只有一点油。那么事实上，他这一把面，你可以看你的一把面，你的手能抓多少，那就是一把面。你有没有在这里吃过在欧本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中东的饼，我是说没有肉的那种饼，素饼，其实也就是这么大一个。那么你想想看，一把面做这么大一个饼，是他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况且他要做三个饼，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他谨慎的一点口粮。这个口粮他要做成三个饼，一个一个，因为这个寡妇还有一个儿子。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真是很奇妙的神的作为。一个人愿意拿出他所有的食物，他仅有的一点东西，赖以生存的东西。我们知道，你如果在平时的日子你有困难的话，你拿出你剩下的食物其实并不是说那么困难。但是如果像这种大家都同在一个环境里面，主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不单是雨没有降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并且是遍地都是饥荒。那么在整个大环境大家都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他能够把这一点拿出来，这说明来说是神自己的作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意，我们绝对不会拿出来的。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能拿出来，其实这句话也很关键。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那么就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他知道这位先知的神。当然他不认识以利亚，但是通过以利亚跟他的交谈，这里当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他知道这位耶和华神是以利亚的神。其实我们信主开始也是如此，当我们想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弟兄姊妹向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首先要看见的是你所传的这位神是你的神，那么我才会有兴趣。如果你所传的神你甚至都不认识，你叫别人如何去相信？那么对于福音朋友人也是如此。那么当他看见这位神是以利亚神的时候，他里面就心动了，他愿意拿出饼来。他说，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也不是说明他能有多勇敢，实际上你也知道，这三个饼就算以利亚没有来问他求饼，就算以利亚没有问他要水，其实这三个饼恐怕也不能维持他10天半个月的。他再怎么能把这个饼掰碎了，再怎么泡水也好，你怎么吃也好，你这10天半个月他肯定呢就吃完了。所以你可以看见来说，并不是说这个妇人愿意，乃是因为神看顾他。他从千万人当中他找到了这一个妇人，他也知道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个生命的或者是生活的尽头，他只剩下这么一点仅有的一点维持生命的东西。 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说神差遣以利亚，他要做他自己的工，他也就是说预备好以利亚，然后立刻就差遣他到这个妇人那里去，刚刚好这个妇人的饼快用完了。但是当他见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听到以利亚所传讲的神以后，他的心就动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请允许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的那个见证，就是当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福音的。那么刚好我们要移民出来，也就是移民前的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刚好也有一个姊妹回国探亲，另外又有一个姊妹去到国内去执教，做一个教师。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就像以利亚一样，这个妇人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那个妇人。那么很稀奇的就是，我姊妹刚好有个业务要去跟来到我们城市的那个回国探亲的姊妹的亲戚有关系，那么这个姊妹就借着这个机会就给我们姊妹传了福音。那当然很蒙福的是，我们姊妹是一听她就接受了，但是我不是，我就像许多人一样，你可以说得很好，但是来说我不认识的，我没办法接受。其实我想许多人也是如此，因为毕竟我们生活的时候不是生活在认识神的环境里面，我们毕竟生活在或者是有很多偶像的地方，或者是有很多不认识神完全拒绝神的地方，甚至禁止传福音的地方。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有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我没办法相信，摸不着的东西我也没办法相信。那么所以姊妹她相信了以后呢，她就想让我去见这个教会的姊妹，那我是很拒绝的，我不去的。那么但是有一次我要回岳母的家里面，我就必须要经过那个另外一个姊妹执教的那个学校，但是那个路我是很熟的，我们经常从学校穿过去然后去到我岳母家里面，我是很熟的。但是我知道她在那个任教的地方她的宿舍在哪里，那么我那天经过的时候，我们坐的是一个小摩托车，我就特意开车避开了那个宿舍，因为我知道去那个宿舍是最近的路，我就绕开了它。我知道一般你任教的老师无非就是在那个区域嘛，所以我就特意绕开它，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我对路很熟，我绕开它没有任何困难，所以我就去我岳母家，然后绕开那条路，我去到校园的中心，然后到了校园的中心，那个姊妹正好就在那里。对，他那里有一个像澳洲的这种 canteen 一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卖东西的地方，他不在里面，他正好就在外面，然后我们姊妹一眼就看见他了，然后我是肯定绕不过去了，所以姊妹就停下来了与他交谈，然后后来他邀请我去他那个宿舍。虽然说他那段时间一点点的时间，其实时间不长了，那么就有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了一下福音，但是其实我并不是当时就信，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我知道这位耶和华的神是你的神，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接受他，或者说我想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他，因为我摸不着看不见。那其实是过后，我是在过了大约四个月五个月左右的时间信得住。那么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说，14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那么这是以利亚告诉他的，他告诉这个妇人，虽然你这一点点的面你甚至只要吃就一吃就完成了， 但是以利亚亲口的告诉他说，神告诉他，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以利亚也因此有信心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个顺序，就是说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其实这也就是这个妇人他信心的一个表明。通常我们有吃的，我们自然是先会为自己做，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会为别人做，这是我们通常人的想法。但是以利亚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他说，不要惧怕，你可以先为我做一个小饼。那么他的根据就是因为神有话告诉他说，也正是因为他这个信心，所以他感染了这个妇人，所以这个妇人就可以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其实你就算是看到这里，你也可以看见这个妇人其实他没有，并没有做什么额外的事来赢得神对他的顾念，他其实所做的无非是他日常生活所做的事，每一天必须要做饼给自己和儿子吃，每一天必须要水，每一天必须要柴火，这些都是他日常分内所做的事。那么唯一的一点不同，这一次他做的时候是在信心里面做的，虽然说他还没有能够真的去认识这位永生的神，但是他真的在这里面从以利亚的身上他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他就愿意去做了。虽然他仍然如往常一样去做饼，但是这次呢不同，因为神有话告诉他，所以他就照着去做。这次神再一次显明他是那一位活的神。其实对于神来说，要救一个人的肉体的生命其实并不难，神一句话他就能做到。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他就是一句话就能做到。那不管你看为是神迹也好，不管你看为是故事也好，但是事实上神要做的事情他确实他就能做到。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就是是的，神要救一个人的身体是很容易，但是神要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他要花上许多的代价。那么以利亚他要先学习怎么样除去他心里面的障碍，他要去学习怎么样去遵守神的话，去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他怎么样学习根据神的话，他去到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他愿意在那里向这一位他素不认识的人去传讲神自己的福音。那么其实这个拆毁的工作对于先知来说他确实能做，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先知的职能到先知死的日子他一样会终结。那么对于福音朋友们来说，你说既然这个先知的生命会终结，那他所做的我怎么能得到？那么在新约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做这个工作的，成就这个永远的工作的，实际上是神的儿子。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按着肉体是外邦人，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就如同这个妇人先前的光景一样，他就是人眼中的外邦人，也是在神的应许上没有指望的。因为当初神首先拣选的是以色列人，神首先所立约的也是跟以色列人。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呢， 如果说神没有差遣他的仆人，如果神没有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就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那么如今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神，也就是这个妇人，他因为愿意去信神接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他愿意去接待他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对于我们新约的人来说，是因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也就是说拆毁了我们与神中间的隔阂，他也拆毁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隔阂。他与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并且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接着十字架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他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神要救一个人的身体很容易，但是神要救一个人的灵魂，他要付上很重的代价。那么以利亚他做了这么多工作，他救的仅仅是一个妇人或者包括他的儿子两个人，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他以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他以他的身体来废掉冤仇，他以他的身体来做成让我们跟神和睦的功。然后妇人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且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神再一次的向他们显明他真的是为那位活生生的神。他不但是一次的供应了，他也在往后的日子一直的有供应，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其实经过这一个的事情，当然可以让这个妇人和他家里面的人去认识了神，但是这只是初步的认识。那么在后面的一大段经文的时候，他再次的给我们看见，当然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没有空来分享，那么如果福音朋友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读。那么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在24节，他说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段，就是说到这个妇人的儿子如何是得病死了，然后以利亚如何的去求告神，然后使这个妇人的儿子得以复活。那么从此这个妇人就知道这一位神接着先知所说的话是真的，也就借此这个妇人能够完完全全的相信这一位神。就如同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给我们看见来说，神在古时候就借着他的先知来启示他的救恩，来启示他的福音。那么相信的人，其实你只要心里相信，虽然说神花了许多的代价要救一个人的灵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得着他的恩典。你试想以利亚在这个妇人家里面住了许久，过了3年，也就是说他在这里住了约有3年的时间，花这3年的时间就是为了救一个人两个人的灵魂。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是多么的看顾我们，甚至当我们还是外邦人的时候，他就一直接着他的先知，到现在呢他就接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是神向我们施的何等大的慈爱。我们并不像
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不过是千万人中一个渺小的毫不起眼的人，甚至当人离世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统计 数字上的一个数字而已。就像许多在战争中失去的人一样，许多人看他们不过是一个数字，但是在神看来就不一样。神看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为宝贵，所以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愿意得着这个福分？你是否愿意来相信这位神？其实在这一段经文的第一节有一个很宝贵的话语，这里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神，那么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有个尊贵的地位，我们可以来服侍这一位永生的神。那么这一个是不认识的人所没有的恩典，这是给我们一个何等尊贵的地位。圣经也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有君王的尊贵。不为什么，乃是因为他救我们的这位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君王。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感谢你，实在是你在万古以先你就拣选了我们，主你也预定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乃是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主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的就能够来喝这白白的，来喝这生命的水，我们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的名的，就能够得着拯救。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求你怜悯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主，让他们能够心里面的眼睛被你打开。主，也看到你对我们所施的何等的慈爱。主，也能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永生的神。主，我们愿意接受你，我们就能够 得到你这个永生的生命，乃是你神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主，愿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